信心的典范，从极度的痛苦中振作起来。玛利亚跪倒在地上，此刻她的痛苦无法用言语形容。她的儿子在受了多个小时的折磨后死去，死前的呼号仍然在她的耳际回荡。当天从正午开始，天空就变得一片漆黑，这时大地还强烈地震动起来。耶和华这样做是要让世人知道，对于耶稣基督的死，他比任何人更加伤痛。玛利亚或许也感受到这一点。现在阳光再次出现，驱散地笼罩着各个他独楼地的黑暗。玛利亚为他儿子的死悲痛不已，他脑海里也许充满了回忆，尤其是33年前发生的那件事。当天他和约瑟在耶路撒冷的圣殿把儿子呈现给上帝之后，一个叫西缅的老人在上帝启示下说了一个预言，他预告了一些会发生在耶稣身上的大事，也预告玛利亚会遭受极大的痛苦，有如被剑刺透一样。现在耶稣死了，玛利亚才完全明白这个预言的意思。有些人说，孩子离世是人间最痛苦、最痛苦的事，死亡是个可怕的仇敌，没有人能够避开它带来的伤害。经历丧亲之痛的人能够振作起来吗？让我们看看，从耶稣开始传道到他死后不久的那段日子，玛利亚经历过怎样的考验和伤痛，他怎样靠着对上帝的信心克服了这些考验，以及我们可以从他身上学到什么。他吩咐你们什么，你们都要照着做。首先，让我们看看在耶稣死前3年半发生的事。当时在拿撒勒这个小镇里，人人都在谈论施浸者约翰和他劝人悔改的信息。玛利亚从他的大儿子耶稣的反应看出，有些事快要发生了。耶稣知道自己是时候要离开家人，开始执行传道职务。可是耶稣的离开会为玛利亚一家带来很大的改变。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时玛利亚的丈夫约瑟看来已经去世，这就是说玛利亚早已经历过丧亲之痛。角柱说，福音书记载了耶稣12岁时发生的一件事之后，再没有提起约瑟，只提到耶稣的母亲和弟妹。此外，福音书记载，有些人把耶稣称为玛利亚的儿子，而不是约瑟的儿子。马可福音6章3节。回本文，耶稣除了被称为木匠的儿子，也被称为木匠。显然那时他已经继承父业，而且负起了养家的责任，要负担至少6个弟妹的生活。马太福音13章55、56节，马可福音6章3节。角柱说，约瑟不是耶稣的生父，换言之，耶稣的弟弟和妹妹跟耶稣是同母异父。回本文，虽然耶稣可能也训练了二弟雅各做木匠，但耶稣是长子，家里没有了他，对整家人始终会有很大的影响。玛利亚的担子本来就不轻，现在还要面对这种转变，他会不会很忧虑呢？也许会。不过，一个更值得关心的问题是，当耶稣从一个普通的拿撒勒人成为基督，也就是圣经应许的弥赛亚时，玛利亚有什么反应呢？我们看看圣经的一个记载就可以知道了。耶稣到约翰那里受浸后，就受到上帝高立，成为弥赛亚。之后他开始拣选门徒。虽然耶稣的工作很紧迫，但他仍然拨出时间跟家人和朋友一起参加喜庆活动。有一次，他跟母亲、门徒和弟弟一起到迦拿参加婚宴。迦拿是个小镇，位于距离拿撒勒大约是3公里、8英里的一个山上。在婚宴中，玛利亚察觉到有些问题发生了。也许他看见新郎新娘的家人紧张地互相交换眼色，又交头接耳， 窃窃私语，原来是他们的酒喝光了。犹太人以好客见称，如果在婚宴上宾客不够酒喝，不但令大家扫兴，主人家也会觉得很丢脸。玛利亚很同情他们的处境，于是去找耶稣帮忙。他告诉耶稣，他们没有酒了。他想要耶稣做什么呢？圣经没有说。不过，既然他知道这个儿子会成就许多伟大的事，也许他希望儿子现在就施展他的能力。他对耶稣说的话可以理解为，儿子，请你为他们做点事吧。耶稣的回答必定令玛利亚很诧异。他说，妇人，你为什么要我这样做呢？有些人觉得耶稣这样说很不敬，其实他只是温和地纠正他的母亲。他提醒母亲不该试图左右他执行弥赛亚职务的方式，只有他的天父耶和华才有权指示他怎么做。玛利亚向来善解人意，为人谦卑，他马上就接受了儿子的纠正。他对那里的仆人说，他吩咐你们什么，你们都要照着做。玛利亚明白自己再也没有权吩咐耶稣做事，相反，他和其他人都该听从耶稣的指示。至于耶稣，他接下来做的事显示他跟母亲一样，很同情这对新婚夫妇的窘境。他施行了自己的第一个神迹，把水变成了上等的酒。于是，他的门徒就信从了他，玛利亚也信从了耶稣。在他的眼中，耶稣不再只是他的儿子，而是他的主和救主了。父母们可以从玛利亚表现的信心得到不少教义。虽然没有人养育过像耶稣那样的完美孩子，但不完美的孩子也会长大成人，这个转变会为父母带来考验。儿女长大后，有些父母可能仍然把他们当作小孩看待，这是不恰当的。那么，父母应该怎样看待成年的儿女呢？如果儿女是基督徒的话，要让儿女知道你真心信任他们，相信他们会继续听从圣经的教导和得到耶和华的赐福。父母表现谦卑，信任成年的儿女，会为儿女带来很大的益处。再接着那段忙碌的岁月，耶稣无疑会很感激母亲玛利亚的支持。他的弟弟还没有信从他。在耶稣传道的三年半期间，福音书没怎么提到玛利亚。不要忘记，玛利亚那时很可能是个寡妇，家里还有需要照顾的孩子。即使他不能跟随耶稣到以色列各地传道，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他继续沉思跟弥赛亚有关的事，也继续保持家里的优良习惯，经常带孩子到犹太会堂参加聚会。有一次，耶稣在拿撒勒的会堂朗读一个几个世纪前的预言，当时玛利亚很可能也在场。试想想，听到儿子宣布这个跟弥赛亚有关的预言正应验在他身上，玛利亚必定很兴奋。可是，当他看见拿撒勒的乡亲不肯信从耶稣，甚至要杀死他，肯定会很难过。此外，眼见其他儿子都不愿相信耶稣，玛利亚肯定也很难受。我们从约翰福音七章五节可以看出，那时耶稣的四个弟弟不像母亲那样相信耶稣是弥赛亚。经文说，他的弟弟还没有信从他。耶稣起码有两个妹妹，至于他们有没有相信耶稣，圣经完全没有提及。不过，玛利亚必定明白，生活在一个信仰分裂的家庭里是多么不容易的事。他在忠于上帝的同时，也要努力引导家人信从真理，但又不能强迫他们接受自己的观点。有一次，耶稣有些亲人认为耶稣疯了，要去拿住他。他的弟弟们很可能也在当中。玛利亚当然不会这么想，但他也跟着几个儿子一起去。也许他希望他们这次会学到一些什么，从而对耶稣产生多一点信心。结果怎样？虽然耶稣行了不少神迹，也教导人认识许多美好的真理， 但玛利亚的其他儿子仍然不信从他。玛利亚会不会因为他们内心刚硬而有点生气呢？也有这个可能。你是不是也生活在一个信仰分裂的家庭里呢？那么，玛利亚的榜样必定能给你不少鼓励。他没有放弃跟自己信仰不同的亲人，他让他们看出他的信仰能够带给他内心的安宁和喜乐。此外，他也尽力支持自己那忠于上帝的儿子。玛利亚想念耶稣吗？他会不会有时也希望耶稣还在家里，一家人一起好好过日子呢？就算有，他也会控制自己的情绪，不让自己想太多。对他来说，能够支持和鼓励耶稣是一件光荣的事。你也会这样支持自己的儿女，鼓励他们把侍奉上帝放在生活的首位吗？你也必像被利剑刺透一样。耶和华有没有因玛利亚显出的信心而奖赏他呢？上帝从不会忘记奖赏有信心的人，对玛利亚肯定也不例外。我们不妨想象一下，当玛利亚亲耳听到或从别人口中听到耶稣演讲的内容时，他会有什么样的感觉？玛利亚听到儿子所说的比喻时，脑海里也许浮现出耶稣小时候在拿撒勒生活的片段。比如说，耶稣曾在比喻中谈到妇人打扫房子寻找失去的银币，妇女推磨磨面，人点灯放在灯台上等等。这些比喻会不会让玛利亚想起以往他做这些家事时待在他身旁的那个小耶稣呢？当玛利亚听见耶稣说他的轭是容易负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会不会回想到许多年前的某个下午，约瑟怎样教耶稣做一些能让牲畜感到舒服的轭呢？想到耶和华给了自己一个这么大的殊荣，可以养育未来的弥赛亚，玛利亚必定感到心满意足。此外，耶稣懂得善用日常的事物和情景来教导人认识重要的道理。玛利亚想必很欣幸自己能够受这位伟大的导师所教导。与此同时，玛利亚一直都很谦卑，耶稣自始至终都没有抬举过他，更没有让别人崇拜他。有一次，耶稣在传道的时候，人群中有一个妇人高声对耶稣说，他的母亲有荣幸怀胎生他，真是有福。耶稣却说，不是的，凡听见上帝的话语又遵守的人才真有福。路加福音11:27-28。另一次，耶稣对一群人讲话时，有人告诉耶稣，他的母亲和弟弟们来了。耶稣却说，那些遵行上帝旨意的，才是他真正的母亲和弟兄。玛利亚没有因此不高兴，他肯定明白耶稣的意思，就是属灵关系比血缘关系重要得多。不过，看见儿子被钉在苦刑柱上，受尽折磨而死去，玛利亚的痛苦想必是笔墨难以形容的。其中一个目击耶稣被处决的人是使徒约翰，他在自己执笔的福音书里记下了一个细节，他说，玛利亚站在耶稣苦刑柱旁边。的确，没有任何事可以阻止这位慈母忠贞地留守在自己的儿子身边，直到儿子死去。耶稣看见了他的母亲，虽然他每呼一口气，每吐一个字，都要忍受极大的痛楚，但他还是开口，叫他所爱的使徒约翰照顾母亲玛利亚。由于他的弟弟们还没有信从他，所以他没有把母亲托付给他们，而是交给一个忠心的门徒照顾。耶稣这样做，为我们树立了榜样，表明敬拜上帝的人必须好好照顾亲属，尤其是照顾他们的属灵需要。耶稣断气的那一刻，玛利亚感受到被利剑刺透一般的痛苦，许多年前西缅所说的预言应验了。我们很难完全明白耶稣的死令他多么悲痛，同样，我们也无法想象 三天后发生的事叫他多么快乐，那就是耶稣复活了，世上最大的一个神迹发生了。后来耶稣向同母异父的弟弟雅各显现，很可能是单独向他显现。玛利亚知道这事，肯定也特别高兴。耶稣的这次显现，想必大大改变了雅各和其他弟弟对他的看法。他们后来都相信了耶稣是基督，不久还跟母亲一起参加基督徒聚会，一起横切祷告。使徒行传一章十四节，其中两个弟弟雅各和犹大甚至成为了圣经的执笔者。圣经最后提到玛利亚时，说他跟他的儿子们一起参加聚会和祷告，这个结尾多么美好。玛利亚为我们留下多么杰出的榜样，由于有信心，他能够从极度的痛苦中振作起来，最后还得到光荣的奖赏。只要我们效法他的信心，无论这个世界为我们带来多大的伤害，我们同样能从痛苦中振作起来，并且获得远远超过我们期望的奖赏。本篇文章结束。